我们之前啊聊过不少这个关于纳粹集中营和大屠杀的话题。在战后统计，纳粹在当时整个欧洲一共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纳粹因为这事儿被定上了历史的耻辱柱，那是一点都没问题。但是整个大屠杀的规模如此之大，效率如此之高，也就决定了单单凭借极端的纳粹分子，甚至把那些甘做帝国螺丝钉的官僚和士兵都给算上，那是远远不能完成如此任务的。事实上啊，纳粹一直在集中营的犯人里有条件的甄选出一批犹太人，帮他们一起完成大屠杀。这批被甄选出来的犹太人也有个名字，叫这个集中营特遣队。在二战之后，这集中营特遣队的存在曝光于世，这在世界上引起了非常大的道德争议。那么纳粹如何筛选出给自己打工的犹太人？这些特遣队成员有没有为纳粹打工而获得优待？人们对他们的争议到底是什么？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些非常沉重的话题。纳粹自从上台之后啊，就毫不掩饰地开始迫害犹太人，恐吓驱逐等等手段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战争爆发之后，纳粹有能力在欧洲加速进行清除犹太人计划，为此在波兰等地建设了这个大型死亡集中营，比如著名的奥斯维辛。1942年1月，纳粹高层召开万湖会议，决定加速犹太人灭绝的步伐。在纳粹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之下，从各个占领国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抓不到集中，再送到火车转运，最终送进集中营的毒气室焚尸炉。一条杀人流水线那是在全速进行，每天前往奥斯维辛的火车络绎不绝，焚尸炉的黑烟就没停止过。如此高效率的国家级别杀人机器不断加速，这其中也牵涉到很多脏活累活。别的不说，犹太人身上最后的财物总要最后榨取出来一点价值，是吧？比如这个尸体的金牙总得给拔下来上缴国库吧，再比如把尸体从毒气室运到焚尸炉也总是需要人手吧。凡此种种，肯定不能让出身高贵的日耳曼党卫军去干，更何况就算把前线的党卫军都给撤回来，专门干这个人手也还是不够，是吧？所以只能让一部分犹太人去干这个，反正用他们也不占用帝国宝贵的资源，而且根本不用担心工资高人手不够。犹太人有那么多，杀都杀不完，用完一批杀一批就行了。站在纳粹的立场上，这等于赢两次赢麻了。于是在一座座集中营中，犹太人组成的所谓集中营特遣队也就应运而生。对于纳粹而言，这集中营特遣队的确非常有效地加速了大屠杀的进程，而对于被选中做特遣队员的犹太人来说，看上去生活似乎比一般的犹太囚犯好一些，比如他们有单独的住宿营房，可以保留私人物品，甚至毒气室受害者遗留下的香烟和食物他们也可以随意享用。在纳粹集中营死亡工厂全力运作的那些年头，每个大的集中营都有数目庞大的特遣队，比如在奥斯维辛比克瑙，特遣队人数在1943年就超过了400人，而到了1944年就迅速增加到了900人。对于特遣队员来说，尽管生活看上去比其他犹太人有更好的条件，似乎活下来的可能性更大，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知道了太多关于集中营的秘密，所以为了保密，根据党卫军的规定，每隔三个月特遣队就得换人，老的一批给送进这个毒气室，而新一批最开始的任务就是处理老一批特遣队员的尸体。根据这个后世研究啊，像奥斯维辛这样的集中营从建立到最后完蛋，一般会轮换14批特遣队员，整个过程中会有超过上万名犹太人作为特遣队为纳粹服务，而最后能活下来的也就是几十个最后的幸存者而已。而且啊，特遣队员们活着的时候其实每天也都是生不如死，纳粹从没有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党卫军士兵对特遣队员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稍不如意处死一个特遣队员那简直就是家常便饭。比如有时候党卫军士兵心血来潮会检查送往焚尸炉的尸体，看看是不是金牙都给拔掉了，如果发现有一颗金牙漏拔了，那么特遣队员就会被扔进焚尸炉里活活烧死。 而且为了杀一儆百，在杀一个特遣队员的时候，其他的特遣队员也必须在现场全程围观。除了虐杀之外，集中营的看守对特遣队员也会用各种办法进行折磨，比如随意殴打，命令他们脱光衣服在碎石头上来回滚动，等等等等。当然最令特遣队员感到折磨的还是心底深处对人性的折磨。他们有的人会在送往毒气室的犹太人当中看到自己的亲属，比如就有一位幸存的特遣队员回忆说，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哥哥被送进这个毒气室，而他只能在最后叮嘱哥哥往通风口站的近一点，反正都是死，这样能死得快一点，痛苦少一点。还有的特遣队员要监督被送往毒气室的女囚犯脱衣服，他们会把目光移向别处，给这些女人最后的尊严。当这些特遣队员需要把尸体搬运到焚尸炉的时候，也会尽量避免磕碰尸体，这已经是这个特遣队员尽力为那些必死之人能做的。即使在如此严酷的环境当中啊，有一些特遣队员也没有放弃过抗争。有人在很偶然的机会下获得了纸和笔，于是写下了一些自己在集中营的见闻，这些见闻被藏在焚尸炉的地下，有幸在战后重见天日。写下见闻的特遣队员没有能够亲眼见证纳粹的完蛋和集中营的崩溃，但他们留下的文字资料成了战后审判大屠杀元凶和执行者最重要的证词。如今这些见闻被汇编成这个奥斯维辛卷轴，珍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中。还有一名来自希腊的犹太特遣队员想办法偷偷藏匿了一部相机，他拍下了一些照片，也成了这个目前唯一集中营还在运作时拍摄的照片。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集中营照片都是在他们被解放后囚犯摆拍复原的场景。除了这样默默的记录，有些集中营特遣队员更是直接参与了起义。1943年8月，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特遣队员带着几百名犹太犯人搞到了一些军火，随即发动起义。党卫军守卫射杀了大部分的起义者，但是仍然有100人左右逃出升天。而在同年10月，索比堡灭绝营1号营区的特遣队也发动了起义，1号营区的600多人有300多人逃了出来，而真正躲过党卫军设置的电网地雷活下来的也就只有58人。事发当天，3号营区的特遣队没有参与起义，而纳粹为了防止夜长梦多，在第二天就把他们全部处决了。凡此种种啊，应该说特遣队遭到的虐待一点也不比一般被送进集中营的犹太人少，但是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特遣队被当作纳粹大屠杀的帮凶。有些关于集中营的作品中写道，当其他囚犯正被饿死的时候，特遣队享受着配有吊灯和烛光的盛宴，此时几乎已经没有活着的特遣队员了，即使有愿意澄清的，也很快被淹没在公众的愤怒之中。对这些特遣队员相对友好的评价，则是说他们是火葬场的乌鸦，对他们在集中营的工作要有怜悯和严格的思考。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一些尚存人士的特遣队幸存者打破沉默开始发声，人们才意识到特遣队员完全没有吊灯烛光晚宴，更谈不上是大屠杀的帮凶。2015年一部关于特遣队的电影《索尔之子》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当时有位记者表示，特遣队员是半受害者半刽子手，而影片主演立刻对此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反击，话必须说明白，他们100%是受害者，他们没有犯下喋血罪行，没有参与任何形式的杀戮，他们刚到场就遭到了死亡威胁，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他们和奥斯威辛的其他囚犯一样都是受害者。如今对于集中营特遣队的评价当然可以有各种争议，而这位电影主演的话却揭示了更深的东西。在一个本身设计就是要杀人的制度和机器面前，讨论那些动不动就要面对死亡威胁的人是不是帮凶是没什么意义的。只有让这样的制度和杀人机器彻底毁灭，并且得到彻底清算，只有这样集中营的苦难也才能有意义。如今在世界上，尤其是互联网上啊，还有不少为纳粹叫好， 甚至还有为大屠杀没有执行到位而感到遗憾的人形生物，他们的言论在光天化日之下振振有词，在这种情况下去谴责当年的特遣队员，可以说是又苍白又可笑的事情，是吧？好了，关于二战时期纳粹集中营特遣队的故事，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谢谢大家。